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圣经，能够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主啊，今天求主你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再次能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话，借着约拿的生命来对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个信仰的反思。我们以上的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个人的年龄呢，我们从外表你就能够八九不离十的能猜到，无论是咕咕驻地的婴孩，天真烂漫的儿童，活泼可爱的少年，朝气蓬勃的青年，淡定从容的中年，以及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人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你一看就能够知道。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也会从一个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过程。希伯来书五章也讲到了，我们信徒也是从吃奶到吃干粮，从婴孩长大成人。以弗所书呢，第四章也劝勉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长大成人，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呢，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基督徒的灵命程度跟我们的实际年龄不一定成正比，也跟我们信主的年份的长短也不一定成正比。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可能有不同的因素拦阻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约拿书来看看约拿这位先知他的生命有什么问题，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话。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呢，相信大家最熟悉的一卷先知书应该是约拿书，因为大家非常熟悉约拿在鱼腹里三日三夜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故事。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引用了三次。那么讲到一个人对神的呼召，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应。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要逃避神，为什么？有些呢是要躲避神跟他话语，使自己好在最终呢没有活在最终的时候没有罪的感觉。也有人呢把这个时间呢放在金钱权力的追逐上，以此呢把神拒之之外。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会有的时候什么避开神，所谓避开神就是当神呼召他去做某件的他不愿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开始逃避神。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约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今天很短，就三节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第一段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大家非常感兴趣，约拿是谁？这章里面只讲到亚米泰的儿子。当然绝大部分的学者相信呢，约拿书中的约拿与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的约拿应该是同一个人。那么他是居住在加特西弗境内的，也就是希伯伦境内的一个小镇上。那么约拿所服侍的年代呢，就应该在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大概是在公元前793年至753年之间。那么在列王记上里面讲过，这个约拿先知曾经说预言，因为他预言以色列将取得胜利，他的国土恢复到先前的境界。那个时候呢，主对以色列 虽然他们犯了很多的罪，离弃神，但是神的审判暂缓临到，允许百姓在耶罗伯安二世下得到空前的繁荣。但是呢，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却将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的啊，这就是讲到约拿先知他的背景。好，我们接着来读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第一节讲到他的背景，第二节就是以一个命令开始，起来前往。那么意思说神要约拿采取一些的行动。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呼召。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一些人，神要他去完成某些使命，就呼召他。比如说有旧约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摩西、阿摩斯、撒母耳等等。我们也从旧约也知道，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立位人，全时间全职来服侍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呼召士师、先知、君王来服侍他。既然讲到是呼召，那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那么神呼召约拿，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个很重要的这句话，呼喊。呼喊这个词清楚地表明神要约拿所传达的信息，去尼尼微城的信息是一个悔改的信息，而不是一个直接传达毁灭的信息。目的是要警告尼尼微，他们必须离开恶道，否则会面临神的审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悔改的福音。当约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相信他非常的 shock， 脑袋就闷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呼召，对约拿而言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神，你有没有搞错呀？怎么会让我去尼尼微传这样的福音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所做出的回应。第一个影响一个人对神的回应呢，可能有个人的情感，有肤色，有种族，甚至说民族情怀，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影响。这个地方不得不介绍尼尼微的背景，对约拿来说意味着什么。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臣，曾经呢是亚述国的首都，历代的亚述国常常与他周围的邻国征战，达数百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当亚述帝国战胜了他周围邻国之后呢，大型的杀戮，虐待俘虏，常常把俘虏来的人手给断了，截足腕目斩首。因此呢，在拿鸿书三章一节里面被称为流人血的城。虽然在约拿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色列呢尚未被亚述入侵，但已经对以色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约拿之后不久的年代，也就是在主前722年，亚述国就灭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人掳到了尼尼微。按着以色列人的理解，以色列的先知是蒙神呼召，代表神 向他的子民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在他的以色列人的理解里面。那么先知的作用在于宣告跟预言，然而呢，约拿万万没有想到神竟差派他去以色列的世代仇敌传讲悔改的福音，拯救神子民的敌人，不是拯救以色列人，而是以色列的敌人。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跟是咒诅一样的。在以色列人看来，神的子民努力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持守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信仰，并来委身服侍他。因此呢，按他们的理解，神的敌人应该受到咒诅，这个对他们来说，这才是一个公义。如果说与神合作却拯救的是神子民的敌人，无法思议。如果说与神合作拯救以色列子民，那是非常应当的事。所以说呢，当约拿听到神给他差派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他内心的感受。如果说约拿在以色列民当中，神呼召我说要把尼尼微城给灭了，一定是大受欢迎。如果说给以色列民说神让我去要把尼尼微人给拯救回来，你可以想象他面对的这些以色列人会怎么看待他。这是讲的这个牵涉到个人跟民族的感情，因为这是两国是世仇，会影响一个人对神的呼召做出的回应。接着我们来看还有什么会影响的呢？一个狭隘的或者错误的神学观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信主到教会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神学观念，或者某一个架构、某一个框框，正如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要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里面讲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很显然，上帝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去祝福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然而呢，以色列人却认为我是神的选民，有一种特权，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圣经讲的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优点，比其他人什么有强项，或者说民族更强大。神拣选他们是从一个最小的民族当中拣选出来，其实是出于上帝的主权。神也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比其他民族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神拣选他们目的是什么？以赛亚43章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然而以色列人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这个耶和华只是我们的神，他不可能会成为尼尼微城的人神。所以说呢，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约拿其实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就会影响他去回应，正确的回应神的呼召。神拣选一个弱小的以色列民族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就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原本希望以色列能够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吸引万民来归向耶和华。然而呢，以色列民包括约拿，把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把神限制他的救赎，就好像仅仅在以色列这里面，就是 以我的一个观念来限制一个神的主权跟作为。那么神在这里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今天来说，呼召就是拓展神的国度啊。我们今天讲是拓展神的国度，也就是说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我们今天的话就来说，我们从整卷约拿书我们就能看到，约拿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尼尼微人。这条命令对于约拿来说是绝对的荒谬。我们看到后面的章节，你就可以看到约拿宁肯去死都不愿意面对这个呼召，他宁肯自己死，因着自己狭义的想法和固执己见而选择了逃避耶和华，以致不能对神的呼召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说呢，一个呼召，一个被呼召的人面对神的呼召就是一个破碎自己。这个破碎自己什么？就破碎自己原有的自我框架，放下自己的一个世界观，彻底放下自我。如果约拿不能放下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学观念也好，或者这个框架也好，他就没法迈出这一步。这是第二个原因，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神的呼召的回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个政治正确这个词在今天非常的时髦，使用率也是非常的高。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哈，它本身有很多多个方面的含义。它这样，我查的这个它是这样解释，在美国政治正确呢与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社会运动，以及和平主义、环保主义等议题相结合。其中的一个内涵，按它表面的意思，它是这样说，在正确，在政治上的正确，指行动和思想与官方立场、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其实也就是说，当某一个人的观点好像跟这些主流社会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呢，你就是错了，你必须保持这个政治正确。好，这是这个意思。那么刚才我前面已经讲到那个背景，以色列有很多这些框框错误的理解。如果先知顺服神的呼召去尼尼微，就跟以色列人持有这样的一个原来的信仰的框架是冲突的。你对约拿来说，他就是有一个压力。这就是今天我们用我们现代的词所谓的政治正确。但是呢，注意圣经中里面讲到神呼召人的时候做的，神做这些的事情不是随着所谓的主流的看法，常常是不是按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看法去做事。我举例说，以赛亚书43章神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且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接下来以赛亚怎么说，书怎么说，神拣选了一个最不可能的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是谁呢？波斯王古列。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想到一定会兴起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或者像大卫似的一个国王来拯救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然而神却使用了一个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得以被掳归回。以赛亚44章怎么说，耶和华神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稳圣殿的根基。接着又说到，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便犹大和便雅悯族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的记载。神要做新事，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理解，怎么可能是一个古列是神的仆人让我们以色列能够回归呢，并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不可能的，绝对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讲很多的政治正确，其实很多东西是跟圣经违背的。我们不可能按照社会上的所谓政治正确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只能依据神的话语。好，这是第三个政治正确这种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接着呢，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可能呢，就是一个蒙召所付上的代价。其实你在圣经中注意很多的人物，蒙召者当中其实很少人是自己心甘乐意的，不是很愿意的，从内心自己来讲他并不愿意去的。因为什么？很多的呼召伴随的是误解，甚至有家庭分裂、受嘲笑、强烈的自我怀疑，甚至是死亡。也就是说，蒙召是需要付上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注意，这种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蒙召并不是一种所谓享受什么特权跟荣华。比如说，我们举例在新约圣经当中最有名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蒙召他得到的是什么呢？种种的屈辱、恶名、孤单、恐惧，甚至是身体遭受的鞭打、监禁，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那么回到今天，神对约拿的呼召，让他到以色列的世代的仇敌亚述国的尼尼微传讲悔改的福音。那你想想，如果是约拿说我顺服神的呼召去了尼尼微，可以想想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结果？非常可能就会被尼尼微人打死。按着就是尼尼微人如何对待外邦人，就好比说我们讲二战跟日本人，如果二战的时候你跟日本人说你们悔改，否则谁要灭你？你想日本人会不会把你杀了？那你还跟我讲悔改？你可以想想约拿当时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呼召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死亡，完全可以理解生命的死亡。那么不仅说自己面对生命的死亡，而且他可能还要受到自己以色列同胞的人的责备。他一个人要独自深入虎穴，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几乎就是死亡。因此呢，从刚才我上面讲的背景也好，以色列的观境也这些的所谓的神学观念也好，包括先知去尼尼微城所面对的处境等等来说，这些因素都会对约拿如何对神的回应做出一个 正确的抉择的时候都会带来影响。接下来我们看，面对着神的呼召，约拿会怎么来做回应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经文，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上了船，给了船票，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这个地方叫躲避耶和华。如果你把整本约拿书读完以后呢，我给他用的词用的是抗命，我们中国人说抗旨不遵，还不是一般的逃避，抗旨不遵。先知相信耶和华不可能会派他去尼尼微，如果说违抗神，竟然会提出如此不合理的无理要求，无法想象。约拿呢，以他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出他的不认同，尽快逃避。好，那么约帕是什么地方呢？约帕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特拉维夫，经常讲巴以冲突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个特拉维夫。它在地理位置上处在腓力士平原最北端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在约拿的时代呢，约帕呢是腓力士人的一个港口城市。好，他从那个地方上船逃往哪个地方呢？他斯。他斯呢，如果你看创世纪十章的记载呢，他是挪亚的重孙他斯及他后代所居住的地方。那虽然说确切地址不详，不过传统就认为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靠近地中海的沿岸地区，当时呢可能是一个港口。那么在旧约时代，他斯距离以色列国的迦南其实就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注意，他逃往他斯这个方向跟神要差派他去尼尼微城正好是相反，完全相反的方向。他斯这个地方也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地级，就是神找不到的地方，可以一个完全逃避神同在的地方。圣经学者布兰顿呢，这段评述写得很好，我引用给大家。什么是他斯？本故事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就是人拒绝命令时所采取的方向，是我们的借口，我们合理化的说辞。好，这个学者这一段话来解释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其实一个人不想回应神呼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这个学者认为就是约拿不想去找很多的借口。那么面对的人如何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圣经中有另外一个可以做对比的先知人物，就是耶利米。耶利米面对神呼召的时候，包括他去的时候，圣经有很多的经文来表达耶利米的愤怒、恐惧和渴望。他蒙召的时候是要为神做见证，但是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极其的困苦。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最终耶利米选择了顺服神的呼召。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呼召他的。先知耶利米自幼蒙耶和华的呼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的记载，就是他还没有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 耶和华已经拣选他做列国的先知。我们来看看耶利米这苦难的一生。耶利米奉召传讲神的话，注意神让他讲的话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要谴责罪恶，宣布审判，耶路撒冷必被毁灭，百姓被掳，并有刀剑饥荒瘟疫遍布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将成为死亡之城，而且说你们只有投降巴比伦才是唯一的出路。想想先知要差遣他给以色列说讲你们要被掳，而且只有投降才有出路，对以色列是什么感觉？以色列能听他讲的信息吗？不会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护者，他要救我们，你怎么能讲我们只有投降才能出路？完全不可思议。所以说他讲这个话一定是面对以色列人人人痛恨他，联手加害于他。可以想象苦难注定是耶利米的一生。好，圣经怎么说？先知的痛苦与患难随处可见，讲到被人威胁，被人设计谋害，被带上木枷，被判为死罪，被假先知戏弄，被囚在护卫兵院内，被污蔑为叛徒，并殴打，并囚于监牢，并投于枯井，两腿陷于泥中，如此密集地遭到众人的反对、顶撞、侮辱、折磨、苦害，谁能忍受呢？想想这个先知不容易。接下来我们看看怎么说到，在耶利米记二十章七到九节，我这个地方用的新译本可能更直白地表达耶利米的感受，面对着神呼召他服侍的时候，耶和华，你愚弄了我，我受了愚弄，你比我强大，你胜了我，我整天成了别人讥笑的对象，人人都嘲弄我，因为我每次发言都大声呼叫，我呼喊说有强暴跟毁灭，耶和的话使我整天受人辱骂和讽刺。如果我说我不再提起你，也不再奉他的名说话，他的话就像火在我心中焚烧，被困在我骨里，我不能再抑制，我实在不能了。所以说这一段经文描述他内心的感受，他甚至还要咒诅自己的生日。然而我们看到耶利米领受了神的呼召，他对神的呼召是完全的降服，尽管这个对于先知而言是一个完全的痛苦。所以说耶利米先知也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回到今天故事的主角约拿，面对着神的呼召，相信他内心其实也是经历了类似耶利米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不过结果不同的是，约拿的反应最终他选择的是逃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约拿原本不认同神的某些性情，因为在接受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神学上，在灵命上，他都面对着挣扎。以色列和犹大国中的异人在遭受被放逐的恐惧和剥夺之痛苦的时候，往往都会有这样的挣扎。耶利米书给我们记载这些的事件，不单是反映出以色列人真实的信仰，其实他们是多么的狭窄，也表达出神能够按他的自由意志 来选择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彰显他的拯救和他的慈心。然而约拿书非常有讽刺意思的就是，神的自由显示出他子民的自我设限。本来是一个很神的心胸是很宽广的，神的慈爱广大，但是因着以色列自己这点看法，好像把神给限制在这个框框里面，就是自我设限。所以说约拿走不出这样的一个框框，以至于他最终选择逃避。逃避这个词还算温柔一点，看命可能更准确。接着我们来看看人对神的回应有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影响。人的一生会面对很多的抉择，这些抉择都会影响人的一生，你的学业、婚姻、家庭、你的信仰等等，无论是正面的影响或者是消极负面的影响。人的回应虽然你可以选择逃避神，不过请弟兄姊妹注意，神的旨意会不会落空？不会。你不去做，神会兴起其他人做。但是最终受影响亏损的是谁？就是你自己。那么当一个人逃避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失去了讨神喜悦的机会，第一个影响就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顽梗，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原本一个属神的先知，因着他的逃避，做先知的价值什么？他自我贬低自己。原本神给他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先知，神的代言人，然而他把自己作为先知的价值给贬低了，只不过成为一个逃往他是船上的一个客旅。好，有一句那话是这样说，顺服神的是使自己高贵，违背他的是贬低自己。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顺服神的是自己高贵，贬低违背神的呢是贬低自己。这句话第二个，逃避神呢其实是失去了拓展神恩典的机会。约拿因着自己这个狭隘的想法跟盲点，逃避神的呼召，成为神恩典的拦阻。历史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约帕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想想还有哪个地方提到约帕这个地方，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去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神另外的一个仆人就是使徒彼得把握了这个历史的机遇。在约帕的时候，神叫彼得对外邦人去传道，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主啊，这是不可的。然而彼得后来了解到，成为犹太人并不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要件，也就是必要条件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众先知也为他，也是耶稣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接着后面讲到了哥尼流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在那里相信耶稣，然后被拯救了。就是同样的一个地方，约帕面对的神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刚开始他反应，主啊，不可，这怎么可能呢？但后头他明白神的心意，顺服，以至于哥尼流是第一家被得救的外邦人的信徒。看到没有？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呼召，彼得、约拿，一个很好的对比。弟兄姊妹们，我们通常呢信主都会在第一个你信主的教会，就所谓说的原生家庭， 我们通常受影响最大就是你原来信主受洗的教会，当然也可能你搬家各种原因到了其他教会，在教会里面时间待长了以后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神学观念，有一套架构，都认为该是怎么做的。然而呢，弟兄姊妹请注意，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会成为神国度事工的男主。啊，有人可能会反对这说法，我说的有可能。当我们的眼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教会或者自己的宗派或者自己所谓的福音派 evangelical 的教会的时候，是有可能的。我们的眼光要走出自己的这个小框框，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宗派，包括 evangelical， 放眼看看神在你周围和世界的作为，这样才能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好的知道。刚才我讲过，神会做心事，神在每个世代可能他兴起的事，兴起的人未必是你原来框架里面所认识的所知道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虽然说福音的信息就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但神在今天的做事的方式可能随着时代变化有不同，这个跟我们所谓的说随波逐流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怎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要跳出我们原来自我的设限，从神的心意来理解他今天想要成就的事情。第三个，当人逃避神的呼召的时候，第三个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失去生命成长的机会。作为一个神的先知，未能很好履行神的命令，珍惜神给予的机会，这就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发现并且突破我们的盲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只有这样属灵生命才能够成长，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此呢，顺服这个功课对你我对我们的信徒都是一生的功课，无论你信主长短或认为自己是很属灵，都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这也是一个最难的功课，顺服要求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主权，高举神的主权，按神的心意去想去行。讲到顺服非常的不容易，等后面呢，我也会继续来讲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约拿先知最后神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去了，的确到尼尼微，全书里面讲的他唯一的一句话，尼尼微人听了以后就悔改，然后那个是不是顺服，我们后面等以后我再讲约拿书的时候还会讲到约拿的顺服是不是顺服。人对神呢的没有真正的顺服有好几种原因，刚才我们前面就讲到了，比如说要合乎人的观念想象的顺服，这种顺服大部分人都有，跟我自己想法一致很容易顺服，做起来也很容易。第二个呢，顺服是什么？容易的是什么？就是有条件有交易顺服。如果神你祝福我，给我恩典，给我解决问题，可能我就很顺服。当神没有给你这样做的时候，人往往有的时候不一定顺服，这就是什么？有条件有交易的顺服。第三种就是神高看我重用我给我地位，那我就一切顺服，让我干啥都行， 这种顺服呢好像也很容易，但其实这三种情况都不是叫真正的顺服。接着我们以最后来结束的时候，就是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真正顺服的榜样。什么是真正的顺服？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真正的顺服，他忠于神的呼召，明明知道上十字架是去受死，在人看来这个不是通往成功或者受到赞美，在人看来却是一种失败和死亡，然而却是在创造跟拯救的神面前谦卑俯伏的神学，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顺服。十字架的核心就是顺服。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面对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说，他就稍微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接着第二次祷告怎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弟兄姊妹们，服侍主若不是真心顺服，你一定不会有内心的喜乐，而且时间一长，可能你就会中途放弃，你的服侍的热情也会渐渐的冷淡。所以说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也借着约拿给我们讲话，神对每个人有呼召，因为教会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一定是有目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被神呼召出来，在教会中有不同的角色，有你的使命。今天神问你我，神今天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你记着圣经的作者启示他们把神的话语写下来，这个约拿先知的生命，其实你对约拿说话，岂不是也对我们说话吗？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儿女，有你的特别的心意。主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思考，你今天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也愿我们每一位对神的呼召能做出真正顺服的回应。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